沉默。当一个思想在你内心闪过时，那就把它抓住，不要立刻把它说出来，但要滋养它，因为它通过激流而融化，并获得力量，像反作用力的蒸汽一样。压力和融化创造出一种磁力活动的特性，按照强者把弱者吸附到自身的法则。因此，同类的思想形式从四面八方被吸引过来，被留住，并一再增强自己的初始的思想力量。尽管如此，初始产生的形式由于外来形式的汇聚而受到磨砺，发生变化，并直到成熟以前不断更换出形态。这一切你在自己内心感觉得到，可是你总是认为这完全是你自己的意愿。但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上完全是你自己的意愿，总是有陌生的意愿在其中。这件事告诉你什么呢？许多单一体只有在联合中才能创造出某种完善的东西。创造，这样说对吗？否，不是创造，而是形成。没有什么东西可新创造出来，在任何情况下仅只是新的形态。因为所有单一体在伟大的造物世界中就业已存在了，这些单一体应当被调动，用来服务于步向那条由联合带来的完善之路。联合，对此不要轻易地一掠而过，而是要设法去深入理解这个概念。成熟和完善通过联合才能达到。这个原理在整个造物世界中是一个宝物，要把它发掘出来。它同那个法则内在地集合在一起，借只有在葛域中才能接受。正确理解这些原理的条件是什么呢？是体验吗？是爱。因此，爱也作为最高的力量，作为无限势力，存在于伟大的存在秘密之中。正如联合在一个唯一的思想那里构成、磨砺和成型那样，人本身和整个造物世界也是如此。他们通过意愿的力量，在永不完结的现存单一形式的联合中获得新的形态。这就是通向完善之路。一个人不能给予你完美，但个性丰富多彩的整个人类就可以。每一个人都有着必定属于整体的东西，因此也会发生这种情况，一个远远走在前面的人，他不再知道一切尘世贪欲为何物，他爱整个人类，不是爱单一的人，因为只有整个人类才能使他那成熟的灵魂中通过纯化而裸露出的琴弦发出音响，约上天的和谐发出共鸣。他自身中就有这种和谐，因为所有的琴弦都震动起来，现在又回到大批把陌生的形式吸引到自身，并借此变得强大和越来越强大的思想上来。它最终作为浑然一体的力的波浪溢出了你，突破了属于你本人的范围，并且对更广阔的四周发生一种影响。人类称这是个人的磁力，外行人说你有一种放射力，根据不同特性，令人不舒服或令人舒服，吸引或者排斥，这能感觉到。但你并没有放射出什么，在其他人那里产生这种感觉的过程是，你把所有精神上的同类磁力般地吸引到你自身，他人能感觉到这种吸引，但就是在这里也有相互作用。在这种联合中，其他人能清楚地感觉到你的强大，而且同感因此而产生。你要永远铭记，按照我们的概念来表达，所有精神的东西都是有磁力的。你也清楚，强者总是通过吸引而制服弱小，因此穷者、弱者还要被剥夺他们原本不多的东西，他变成了附庸。这里并不是不公平，这是按照神的法则进行的。人只要振作起来，正当地去要求，他就受到保护。现在你也许会问， 若是所有的人都要成为强大的，那怎么办？若是没有人，有什么可被剥夺的呢？亲爱的朋友，那将成为一种自愿的交换。作为其基础的法则是，只有在给予中，也才能有接受。因此，不会有净值，而是所有无价的东西都被消灭了。这样一来，许多人由于惰性而在精神上成了附庸，有些人到最后几乎连发展自己思想的能力都没有了。要强调的是，只有同类的才被吸引。因此，谚语说得好：“物以类聚，好言者常相聚，烟民们有共鸣，巧言者、赌徒们等等，莫不如是。”而高尚的人也为了高尚的目的聚集一起。但事情不止如此，精神所追求的，最后也要影响肉体，因为所有的精神都向初物之中渗透，由此我们必须看到反作用的法则。因为一种思想总是与起源保持联系，并且在这种联系中产生反射。我这里说的只是真正的思想，它们自身带有心灵感受的生命力。所谈的不是你用来作为工具的劳物质的力的消耗，这种物质形成的只是易于飘散消失的那些思想，它们在一片混沌中，仅是作为朦胧般的烟雾呈现出来。所幸的是，它们很快就消散了。此类思想只是耗费你的时间和力量，这样你便挥霍了一笔托付你保存的财富。比如说，当你严肃地思考某种事情时，这个思想在你内心借助沉默的力量，变得有强烈的磁力，把所有相似之物吸引过来，并因此变得丰富。它变得成熟，并冲破平凡事物框架而出，甚至进入例外的领域，并从那里得到更高一级思想的注入、灵感。因此，要获得灵感。基本思想必须来自你自己，与通神者相反，必须架起一座通向彼岸、借通向精神世界的桥梁，以便在那里自觉地从源泉中去吸取。因此，灵感与通神能力根本没有关系。你的思想这样就变得成熟了。你开始着手实现，并通过你的聚合力量，使那些作为思想形式的、先前漂浮在宇宙中的无数的单个体发挥作用。这样，你利用精神上早已存在的东西，通过联合和聚集，创造出一种新的形态。这样，在整个造物世界中，变化的永远只是形态。因为其他的一切是永恒的和不可毁灭的，你要提防混乱的思想，提防思考的肤浅，轻率会招致厉害的报复，它会很快使你呈现进外来影响的杂烩之中，这样你就会对你周围的人好发牢骚、发脾气和不讲道理。如果你有一个真正的思想，并牢牢地把握它。那你必须最终聚集全部力量去实现它。所有的发展过程都完全是在精神中进行的，因为每一种力量只是精神的。你们看到的永远是一种此前进行的精神磁力过程的最后结果。这一过程是按照固定的顺序持续均匀地完成的。观察一下吧，当你思考和感觉时，不久你就得到证实，所有真实的生命实际上只能是精神的生命，只有本源和发展寓于其中。你必然会有这样的信念：所有用肉眼看到的一切，实际上只是永恒活动中的精神产生的后果。人的每一个行动，甚至一个最微小的动作，事前总是精神的意愿使然。肉体扮演的角色仅是精神活动的工具，只有借助精神的力量，这些工具才能聚集成型。树木、石头和整个地球也是如此， 万物都是由于创造的精神而有了生机、活力、动力。因为整个物质皆成色可见的物质，仅是精神生命的活动后果。于是你就不难理解，就是城市诸关系的形成，也首先取决于我们周遭的精神生命的方式。由此而得出的逻辑上的结论是清楚的。通过造物的智慧安排，人自身被赋予力量，并同造物主的力量一道去造就诸关系。如果他用他只是来行善，他将获得幸福。但若是他被引诱，用他为非作难，那他将遭受痛苦。人们的精神由于尘世的贪欲而被包围住了，被遮蔽住了。这种贪欲像渣子一样附在他身上，使他变得沉重，并被向下拽去。他的思想是意志的行动，精神的力量就寓于之内。人能决定去施善或施恶，所以能操纵神的力量，趋向善也能趋向恶。人所承担的责任就在这里，因此而应得到的报酬或惩罚是避免不了的。因为所有思想的结果，由于产生的相互作用，将回到出发点。这种相互作用永远不会失灵，它是完全不可改变的，也就是说是无情的，因此也是不可收买的、严厉的、公平的。人们谈到上帝，不也是同样这么说吗？如果许多信仰的反对者今天对一种神性什么都不想知道的话，那这并不能改变我所提出的事实。人们只需把神这个字去掉，严肃地埋头于科学，那他们得到的完全是统一的东西，只是用另外一些字表达而已。对此还要进行争论，难道不可笑吗？没有人能回避自然规律，没有人能与之作对。上帝是一种驱动自然法则的力量，还没有人能领悟，能看到这种力量。但是它的作用，每个人每天每时甚至每秒都一定看到了、感觉到了和观察到了。只要他愿意看见，那么在自身、在每个动物身上、在每一棵树上、每朵花上、一片叶子的每根纤维上都能看到，它们膨胀、冲破外壳，奔向光明。当每一个人，甚至顽固的否认者都证实了、承认了这种力量的存在时，如果还固执地抗拒，这难道不是盲目吗？是什么妨碍他们将这种得到承认的力量称为上帝？是孩童般的自溜吗？或者说，不得不承认他们长时间拼命否定的那种对他们来说是早已清晰存在之物是一种耻辱？都不是因为这些，原因在于从四面八方给人看到的是伟大神性的被歪曲的图像。对此，人类在进行严肃的研究时是不能表示赞同的。如试图把神性压缩进一幅图像，那必然是将神性的无所不包和渗透万物的力量缩小贬低。深思熟虑时，那就没有一幅图像是合适的。恰恰是因为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上帝的思想，他忧心忡忡地拒绝对那产生了他、引导着他的伟大的、不可理解的力量加以限制。相当一大部分人在他们的抗拒中试图超越每一个目标，他们经常是违背他们心中存在的明确性。这些人过错应有教条承担，但是精神醒悟的时刻，人们正确解释救世主的话，正确理解伟大的拯救事业的时刻不会太远了。基督将我们从黑暗中拯救出来，他指明了通向真理的道路，他作为人指出了通往光明高处的道路，他以十字架上的鲜血按下了他信念的印记。真理那时是这样，今天依然是这样，并且千百年内还将是这样，它永远不会是别的，它是永恒的。因此，要认识在整个造物世界的这本大书中的法则。 要顺从他们，这就是爱上帝。这样做，你不会给和谐带来不和谐，而是帮助造就机遇的合音，使之无比洪亮。不管你是说，我自愿服从现存的自然法则，因为这使我幸福，或者说，我顺从在自然法则中显现出来的神的意志，或者说，服从驱动自然法则的不可理解的力量，难道这在所起的作用上有某种区别吗？力量就在此，你承认它，不得不承认它，因为一旦当你思考时，你就别无选择，这样你就承认了你的上帝造物主。在你身上，这种力量在思考时也发生作用，因此不要滥用它去做坏事，而是应当想到善。永远不要忘记，当你产生出思想时，你要使用精神的力量，用这样的力量，你才能达到纯洁、崇高。同时，你要永远想到，你的思想的全部结果总是要返回到你的身上，善和恶一样，都取决于思想作用的力量、范围和延伸。因为思想是精神的，后果也是作为精神返回，所以这些后果会触到你，不管是在地上，或是在你死后的精神世界中，因为他们是精神的，他们也不受物质的约束，且结果是，肉体的分解并不能免除清算，反作用产生的报应肯定会到来的，或早或迟，或这或那。你的全部意志与精神的结合是牢固的，就是尘世的物质的意志，由于延伸的思想也有精神上的作用，并且永远存在下去，届时所有尘世的东西都消亡了。因此这样的说法是正确的，只要因反作用而导致的清算还没有降临到你的头上，那你的意志就还在期待着你。如果你在一次反作用中仍然还留在地球上，或重新回到这里，那出自精神的后果的力量，依其性质是善或是恶，通过诸关系、你的环境或直接地对你本人、对你的躯体发生作用。这里还要再次特别指出，真正的真实的生命是精神的，它既不知时间，也不知空间，因此也是不可分的，它超越尘世的概念而存在。出于这个原因，那些后果无论你在哪儿，都会根据永恒的法则，在作用回归到出发点的时刻触到你，不会有任何东西失去，一切都肯定会到来的。这也就回答了那个经常提出的问题，即为什么明明是好人，有时却不得不在城市生活中受苦受难，以致这被看作是一种不公平。这都是人们必定遇到的种种清算。现在你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了，你的躯体不起作用，你本人并不就是你的躯体，它不是你的完整的我，而是一个工具，这个工具是你为你自己选择的，或者是你必须接受的，这取决于悬于上方的精神生命的法则，你可以称这些法则是宇宙的法则，如果你觉得这样更好理解的话。尘世生命仅是你真实存在的一个短暂时刻，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思想，借无法逃脱也没有保护的力量来进行对抗。一些人当成为精神实体醒来时，必然会感到气馁，并希望按照老习惯睡下去，他们根本不知道等候他们的都是什么，作为来自先前的反作用触及到他们的将是什么，或者如人们所讲的那样，他得如何补偿。请不必担心，伟大造物主的智慧安排在你苏醒时也就为你指出了一条道路，通过那种善的意愿之力，我一一着重对这种力量做了说明，能减轻或克服因果报应引起的危险。圣父的精神也将此事放在你的手中掌握，善的意愿之力围绕着你形成一个圈， 它能化解近逼而来的灾难，或者使灾难大为减弱，就如大气层也能保护地球一样。但善的意愿之力，这种强大的庇护是通过沉默的力量培养和促进的。为此，我向你们探索者再次紧迫地发出呼吁，使你们的思想资源保持纯洁。然后，当你们要向上攀升时，首先是运用沉默的伟大力量。圣父也把那种力量置于你们心中，你们要做的只是去利用它。